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木工，现在时间是11月7号的下午3点24分。本期节目是由台湾Bayer赞助。发泡锭为你每天的维他命补充带来全新的体验和乐趣。除了丢进水中很疗愈之外，柳橙的好味道和发泡锭快速吸收的效果也是拜维家的特色之一。内含维他命 B1、B2、烟碱酸、泛酸加锌，帮助转换能量，增强体力。钙镁维持肌肉正常收缩和神经感应性。B6、B12 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而锌则是参与能量的代谢，一天一定无糖也没有咖啡因，适合持续饮用。维他命 B 群加 C 再加上钙、镁、锌等微量元素可以发挥中效。虽然我本身没有吞咽的障碍，但我自己是觉得这应该是蛮适合那种就是你会怕锭剂，你或你的家人呢，那不喜欢去吞锭剂的话，就可以考虑看看喝发泡锭，它可以补水，同时也去补充一点体力。那拜维家的30锭两盒组原价是1518，现在双十一古癌大吉大利价是1168，到 PC 用输入折扣码 GOOAYE 再享超惊爆折扣价，那一年只有一次这个价格，需要大家或者说你想试看看发泡锭的各位朋友们呢，那你就可以来连结栏找到这个 Bayer 的拜维加30锭两盒组的折扣连结跟折扣码。好，那在这边提供给各位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觉得分享一下最近我觉得蛮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做的那个歌单现在还有持续更新，好像已经160-170首左右了。那这个东西呢获得许多人的采用，非常爽，因为我现在看到 Spotify 上面就有接近快要4000个订阅，那再不含就是有些人帮我转去 YouTube 跟 Apple Music， 那有些人可能在那边订阅，所以感谢这些朋友帮我把它转过去。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歌有很多人喜欢听，或者说有很多人有兴趣的，那是一个非常赞的事情，特别是你还是一个半吊子 DJ， 因为以前我曾经去夜店放过歌，那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办一个活动，那活动找了4个学校的人一起办了一个夜店派对这样，那办完之后呢就算是跟店家有点认识，然后最后在朋友的牵线之下就到这个金华城的一家夜店去放一个晚上，就那个晚上他是交给我来处理啦，所以包含说你要拿一种酒水那我那时候选啤酒畅饮，我觉得啤酒畅饮还蛮屌的这样。然后你要放什么样的音乐呢就交给你。可是你不会放音乐怎么办所以就找一个 DJ， 那就教你怎么放音乐这样。那外加自己那时候就上网研究一下看怎么做。其实没有到特别难因为我要放的并不是像那种真的超级专业的，我要自己去制作音乐然后要接来接去。不是很多看到那种 DJ 他在那边拨来拨去，像那个按键很烫有没有，那个就是左右轨他那边推来推去这样。那有些是推好玩的啦那有些可能真的很厉害，可是像我想要放的东西就根本不需要用到这样非常密集的推因为我想放的东西是摇滚乐。那摇滚乐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它不像电音，电音人家喜欢接来接去嘛，可是摇滚乐有时候如果你把前面的前奏给截掉，干那种摇滚粉丝会超不爽，因为他觉得那个灵魂就在前奏那个 solo 是这个歌曲的核心，或者说尾奏是核心，所以你不可以把它这样乱接来接，就是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放完，那偶尔需要接一下，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这个难度就还 OK 那我就决定要放摇滚乐，就老板竟然说好可能是我觉得那时候金华城夜店也很难经营吧，因为那时候是被夹杀除了这个东区之外信义区的夜店也很强，所以变成金华城呢就只有屁塔拉会去，就小鬼去的店那很多是学生所以他可能也觉得生意也难做啦，随便你做这样。那于是呢他就让我放摇滚乐。好，那我放摇滚乐其实放到后来其实也才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就觉得累了就不想做了。那我让我很意外的是他们竟然还想把我留下来说你可以再继续试看看，我说不要，真的太累了。那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也还是大学生嘛，所以虽然很常翘课之类的，可是还是要考试所以早上觉得那个精神都不太好，因为你要去那边呢就会变成你要搞到四五点才可以回家，而且你去那边就会，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上面的 DJ 都是这样就很无聊啦，因为很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live 表演在做，就是一个工作，就是放歌，然后下面的一群人在那边摇头晃脑这样，所以我看大部分 DJ 包括我自己都是，反正你就在那边狂抽烟，大概一天就会抽掉个一两包吧，所以我大学的那个烟量是非常大的，抽到后来连爬楼梯都会喘，爬到二楼都会喘。那不过还好下次戒掉了那其实戒烟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那个意志力啦就是你除了当然你有一个戒烟的决心之外呢，我觉得很棒的是你要有一个可以转换焦点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换成喝可乐，我就是只要想要抽烟就喝可乐，反正你先换成另外一个没那么伤的东西再说，然后之后再慢慢把它往上减。那当然你可以再搭配一点可能是什么贴片或是口服锭之类的东西，那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戒烟。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不可以再去那样的场合，你再去夜店或者说你再去什么什么乐炒店或是 KTV 你就完蛋了那戒烟一年内的你只要到这些地方你很高几率就会抽回去，因为我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戒失败好几次所以最后面才终于成功。 好，那总之啊，反正那时候放摇滚乐，只有一些人，一些啊那时候的酒客，他们会回来专门要听，可是那个人数超少的。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没有兴趣的，那、啊、可能是因为也去错地方啊。如果我今天是去 Roxy 放的话，那可能就大家就很高兴了，因为 Roxy 大家要听摇滚乐的啊。不过现在好像 Roxy 奈奈也收掉了吧？啊，是不是？那对啊，就是去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放一个不属于他们的音乐，但是还是蛮好玩的。那现在这些音乐呢，获得很多人的这个认同，他们觉得这个歌单很赞，很多人都私讯跟我讲说，哎，这个歌单超赞的，所以我觉得还蛮高兴的。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首先当然是先聊一下最近市场的大爆盆。那为什么会大爆盆呢？老样子，其实不用刻意的去找一个理由。你今天找一个理由，那下礼拜跌了怎么办？就像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说，欸，这个财报开出来命运就很好啊。我不是跟大家说，我觉得 Amazon、Microsoft 那财报都超好的，而且都走在一个正轨上面。那像是 Teladoc， 我也觉得它的财报是好的。那只是当然当下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到每一个市场的情绪。当时看到的状况就是对财报很好，可是就是照样跌给你看。那 surprise 是什么？ surprise 就是现在直接只花了短短的三天就弹回去本来的高点啊。那像是 Nvidia 已经摸回去创新高了，它跌了两个礼拜，整整两个礼拜交易日都在跌，大家都以为它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开始去找理由啊。那现在就 surprise， 那现在涨回去怎么办？你要再找一个理由打脸自己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那种很短期的时间内呢，你不用去帮它挖一个理由出来，因为你非常高几率会打脸，因为股市的走势就像是心电图，它一定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如果你要为每一个上每一个下都找理由的话，你就是疯狂的在赏自己巴掌。那当然股市涨成这样，很多人就会去解读说，诶，是不是变成说现在是在庆祝拜登胜选？我觉得也不一定啦，因为今天如果是川普上，我相信股市还是会有所表现，因为毕竟某种程度来说，这就是解决了市场上一个不确定性。虽然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选举还没有结束，那只是川普呢从本来一面大变成现在是拜登的一面大。那除了诉讼之外，其实应该我觉得川普应该是很难翻盘的，目前看起来的状况是这个样子。那全球股市都在涨，很多人讲说拜登上那对美国市场不好，错，美国市场照样涨给你看嘛。那对中国市场会很好，中国市场真的有涨，所以有些人可能就用这个理由去套，就是说你看就说他会对中国好，因为中国市场在涨，可是其实也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你如果把各国的市场都摊开来看，你会发现近期呢除了台股稍微弱一点，台股真的没有涨很多，就还是在一个死鱼盘的一个格局里面。但是欧股呢，德国股市、英国股市、法国、意大利股市，或是说亚股、日经指数、那韩国的综合指数，或者说中国的深成指，然后跟包含说像他们的其他各种指数和香港的恒生指数，全部都在涨，全部人都在喷。那美国呢更是很猛，它这个涨势是四月以来最强的涨势，然后就短短的三天，四月以来最强的一个涨势。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回归到市场的本质，本质就是说像我在上次去这个范琪斐节目跟在上一集都跟大家提到，不管是 Republican 还是 Democrat 执政，市场都会长期往上走，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所以不管你再怎么疯政治，你都要去认知到这一点。你越早参与市场的人，你的那个复利效果会是越惊人的。不过当然前提是你没有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那些当然涨的东西除了那些科技股，前面跟大家提到说财报非常好，然后只是那时候就是跌了，那现在终于还他一个公道了。可除此之外有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在涨，像我就发现大麻股喷得乱七八糟，那其实因为纽泽西过了这个娱乐大麻的法，那未来还有更多州都有可能会过啦，所以可能每个州过它就会庆祝一发，但其实大麻股的走势一直都很不漂亮，就包含说几个可能大家会关注的像是 Afria 或是 Canopy， 那或是 Tilray Aurora Canopy， 这几个都算是很有名的，那都是加拿大的公司为主，大麻公司大部分都是加拿大的公司。那当然有一些 ETF 你可以看，而且 ETF 取名都很北啦，像一个就是什么 THCX， 那 THC 就是大麻里面的成分嘛，那一个是 POTX， POTX， 那也是一个大麻的股。那或是我之前有在那个李金奇律师的大麻烦不烦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说，如果我会投资大麻我会买 HMMJ， 就是它是一个大麻的 ETF，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选啦。那我个人觉得像大麻股呢就是属于其实没那么好的选择，因为其实大麻干大麻真的丢到水里面它就会长出来，种子丢到水里面就会长，那谁都可以种啦。那甚至有一个在所谓的这个大麻圈内非常流行的一个谣言呢，就是在讲说就是因为大麻太容易种，所以如果今天放行的话，那大麻容易种嘛，所以每个人在家里种一种烘一烘，那 Philip Morris 就不要做生意了。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大麻会被挡跟烟商到处去游说是有关系的，就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 那总之，我还是觉得，因为刚刚提到大麻是很容易长的东西，那其实它很大的层面呢是要靠法规，因为法规要允许你，它要让你可以去做，你才可以做。那当然，如果今天法规过关的话，它就会刺激到你，就有可能会有一个涨势的空间。但问题是，如果说全面普及化之后，我个人是非常怀疑这一块可不可以做得很好。如果说真的到时候变整个美国甚至台湾都可以抽的话，那我相信会是百家争鸣，应该很难看到有一家它可能就是垄断整个大麻市场，我相信是比较困难的。除非它做出一些比较屌炮的商品，那只有它有，而且有专利等等的，但我个人觉得是很困难。所以像大麻股呢，昨天大家都看到 ACB 涨了60几%吧，就是因为消息的激励啊。那你要讲是消息激励，还是讲说就是有人要炒作，都对啊。为什么都对？因为其实消息早在这个礼拜中期就出来了，礼拜三、礼拜四就出来了，那是等到礼拜五的股市才开始在那边爆炒一顿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啦，我就说不一定。你知道，就一个消息出来，可能市场是慢的，是延迟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还没有人要炒。好，那有人要炒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像这种股市都是那种小股本的，这种股票都是小股本的，所以当有人去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进去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什么看好大嘛，他只是看到，哎呦，它的动能很好，它涨很多，它涨了 20%, 所以赶快把它拉到 40%, 然后 40% 就赶快拉到 60%, 因为像是一棒接一棒，像之前柯达那样，就是一天就创出一个超级惊人的涨幅，类似这样。可是像我个人觉得，像这种股票假设你要买 OK, 只是是我会选择要嘛就投资大麻就投资 ETF, 因为压一支公司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再来呢，就是我觉得它的入门的门槛非常的低。所以假设我真的看好大麻，我也只会配置一小部分的资金，就是不可能搞到自己在这样的题材上面曝险很高。就像我之前投资Peter Thiel 的 Compass Pathway,做迷幻蘑菇的，就是超炫的嘛。那我跟大家分享这支股票的时候，当然我自己就去买，可是买的量是少的，就跟我其他的股票比，那太少太少的量了。所以这也是你要小心的，不要听节目讲到什么东西，然后就全部都哎，今天聊什么就 all in 什么，因为我的持股呢是非常分散配置的。那当然资金还是大部分集中在我的前十大持股里面，可是我总共大概有五六十档吧，然后五六十档股票，因为我觉得有趣的我就会买起来。那买起来要干嘛啊？就好玩啊，就单纯就好玩而已啦。那赚多赚少对我来说是其次，我至少可以跟大家讲说我投资迷幻蘑菇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有在股票市场的人呢，最近应该都一扫一买啦，然后就因为前面的交易日大概已经跌了两个礼拜了。那我知道也有很多人是那种很铁的川粉，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很喜欢川普没错，但川普没上老实讲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感觉。那时候 Mula 就基本上是类似崩溃啦， Mula 就讲说他现在宁愿他的资产赔掉 20% 他都要川普上，不好意思我没有这种情操，就是川普你不上老实讲不干我的事，那拜登要带我飞也 OK 啦，如果拜登真的要带我飞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啦。因为我的观念还是那样，我觉得其实世界局势变换呢不会因为一两个人，他不会是因为一两个人就造成什么样决定性的改变，因为毕竟美国也不是棒槌，他也不是像中国这样子就是习近平讲了算，他有国会的存在啦。那目前看起来可能共和党在参议院呢可能会有优势，那到时候当然拜登就不可以比方说减税我爽推怎么推就推，因为共和党这边把他踩住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排列组合太多了，所以不要意气用事，你要进市场的人我觉得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意气用事是不好的事情。那最近当然很多股票都在涨，昨天还有什么比较猛，昨天像 Palantir 好像也20几%吧。那 Palantir 其实我前阵子还一度怀疑过它，因为它上市之后表现不好，那我觉得算是非常罕见，因为那时候 IPO 之乱是所有上市的几乎都在涨，那这一家呢更别提，它是最有题材性的，外加老板超有名，所以没有涨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奇怪，于是我收手，我买完之后我就收手。那等到它现在涨回去之后我才开始追，就这阵子涨回去之后我才开始追。那到昨天呢也有很棒的报酬率，不过还是跟大家强调，像这样的公司不可能买多，它不可能是我的核心持股啦，反正就是赚一赚零用钱好玩这样而已。那或是像是 Cloudflare 昨天表现也很好，那 Cloudflare 也是直接上了 20几%, 在盘中的时候，那让我下的 Cloudflare 盘中 的上20几%之后呢是破百，报酬率是破百，丢一张图给大家闻香一下。那其实丢那张图不是为了炫耀啦，我是为了告诉大家说我是怎么样调整，因为从一开始我很常跟大家讲说自干 ETF, 就是我还蛮喜欢自干 ETF 的。那我自干 ETF 就是有 Fastly 跟 Cloudflare 还有 Akamai, 这三家是我把它包在一起我的 CDN 组合。那只是当然后来事与愿违 Fastly 的表现不好， 那表现不好的理由已经有很多人找给你，分析之后写给你看了，可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荒谬，就是我对这家公司我个人还是抱持着我会想要持续看好它的一个想法，但是从本来报酬率是正60-70%跌回负的，那要怎么办？当然就减码。如果说你持续看好，当然你可以持续加码，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资金可以做更好的运用，我就是把它减掉换去 Cloudflare， 所以那个对账单上面就有看得出来，就是我减码的日期，那换去Cloudflare 上面，那最后面 Cloudflare 为我带来很棒的成效。但是有时候当然你也会遇到说，比方说你换过去然后换成这边也倒掉，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前几天大家不在讲说，Fastly 是开完财报之后崩掉，会不会 Cloudflare 也开完财报崩掉，都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在市场上短期的不可预期性真的太多了。前阵子我跟大家聊到说，我觉得 Amazon、Microsoft 各个科技巨头他们的财报真的非常的漂亮，我看了我觉得很赞，而且是走在正确的方向。像比方说像 Microsoft， 我觉得这个 Azure 的营收拉起来是一个非常赞的事情，就是它是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但是问题是那阵子 Microsoft 跟 Amazon 或是其他的科技巨头跟我看好的一些软体公司，他们就是在跌啊， Teladoc 他也在跌啊。虽然我觉得财报明明就是这个扩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市场上的短期的走势你是没有办法预期的。那跌跌跌跌，可是你看 Amazon 或者是说像最近的 NVIDIA， 它才花了两三天就弹回去两个礼拜前的高点，连续跌了两个礼拜就三天就回去了。那这要怎么看待？如果说你那时候找了一个很神奇的理由，然后你说服自己甚至也说服别人开始 po 文讲说这个东西就是未来前瞻不好啦，所以现在走势不好啦，因为可能它的 guidance 不好等等的，那现在要怎么样去圆这个说法就很难啦。所以我觉得你尽量不要去找太多的说法，因为那是不必要的。好，那我大概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假设就是拜登剧本成立的话，那后续我的一些看法。简单来讲就是拜登剧本成立的话，第一个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企业税 21% 拉 28%。 那刚刚像前面提到的，就是如果说参议院是共和党的，非常高几率这个东西会被挡下来，它不会过得这么轻松，因为这个部分税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共和党是踩得非常非常的紧。那再来，即便过了也不代表一定会造成立即的影响，但是如果有影响，我相信是一波 pricing， 就是可能在短短的一两周交易日内就迅速的反应完，崩一波之类的，那之后还是得继续往上涨。因为不代表说税课下去之后美国这些企业就不是世界顶尖的竞争者了，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会杀到他们的获利，那会影响到他们的表现，多少会，那只是就是可能好，那我就把估值修正，但修正之后它还是回到那个该有的一个成长轨迹上面。那再来就是即便他真的课税了，那也不代表可以课到每一个人，因为现在呢当然还是有很多的可以抵税的手段存在。拿亚马逊举例，就是大家最喜欢提的是亚马逊，主流媒体最喜欢拿亚马逊出来讲说他们都不缴税嘛，这个世界的电商巨头都没有在缴税，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就是照规定走，照规定走你要怎么样算他电他，我觉得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好，包含说像是亏损，因为以前是亏损，那现在是获利，那美国这个亏损可以抵的那个期限是还蛮长的啦，所以说因为他以前是赔钱，那现在赚钱，所以可以抵，这是一个。那再来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如果说他今天有把他赚来的钱然后拿去投资再开发的话，那这个一般也会有抵税，这不是只有美国有，这全世界都有，因为他要鼓励企业要多做一点投资，要多聘一点人，所以这个也可以抵。那还有亚马逊很喜欢玩的是什么？就是他喜欢发股票给他的高阶的主管们或是一些员工，拿来当成是他们的薪水，以股票代替薪水。那其实对员工来讲也很好，因为股票就是一直在涨，亚马逊的股票就是在涨。那对公司来说也是好事，第一个他可以拿来抵税。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以亚马逊这边来讲呢，他们是没有像其他的科技股他们很喜欢搞那种回购。科技股超喜欢搞回购，什么是回购呢？就是说有点像是今天买库藏股的意思啊，然后他们可能靠发债然后拿到一笔现金，或甚至有些很恶劣的是拿纾困，然后拿到钱之后然后去买回自己的股票，然后把它注销掉，或者说买回来然后发给员工。那买回去注销掉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他可以把 EPS 做得更漂亮，因为一样赚这么多钱可是股本变小了，所以当然 EPS 就变高了嘛。那亚马逊是没有这样做，亚马逊的做法是他直接印新的股票发给大家。那其实亚马逊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就是他自己在合法的手段内去避税，所以其实应该也可以期待说就是如果说真的拜登去调税的话，他不是可以100%杀到每一个人，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规避掉啦。那这可能也是大家要去考虑进去的一点，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想成是世界毁灭，那至少目前看起来这个股市的走势是不错的。那当然我们就只能见招拆招啦，如果说你真的可以 像紫微斗数一样画好一个人生地图，跟股海地图让你走，那每个人都发财了。可是问题是很长，就是会有那种 surprise motherfucker 或事与愿违啦，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就见招拆招。那美国政府的部分差不多是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看美国的央行，央行我个人觉得鲍威尔应该会留任，所以这个央行的政策是会持续的。那即便今天有什么样新的改变，也不会在这个短短的一年内改变。你要知道就是美国是一艘航空母舰，它不是小船可以说翻就翻的，他们制定的东西那个影响可能都是几年后才会看到。当然当下比方说当时这个 Fed 的灌进去流动性那种是当下的，可是像一些这种政策，比方说像把这个通膨本来是抓 2%， 它变成说是一段时间内 2%， 也就是说短期内超过什么 3% 或者 2.5%,3% 这样，那我也不会要马上就是升息或是把钱收回来。我觉得让它反正它只要维持在一段时间内 2% 就好，那像这样的东西它当然不会马上就有一点影响，马上对这个市场造成冲击，它可能会等一段时间啦。所以我个人觉得整个美国的这个 Fed 的政策呢应该会维持，因为在这个周五的会议上呢目前还是看起来这个观念是没有变的，看法是没有变的，那还是把利率压在零啊。所以对于市场来说现在就是钱很多，那钱很多要往哪转，其实就是看到的现象是万物齐涨，什么都在涨，也不是只有股市在涨，房地产也在涨啦，那这个原物料也在涨，那贵金属也在涨，甚至连比特币也在涨。不过当然比特币最近很多人看到它涨啊，就想说为什么会涨成这样？是发生什么事？其实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跟这个 PayPal 提供的流动性，因为他开始承认比特币了，那这非常重要。因为本来这东西可能是币圈的人自己玩得很高兴嘛，那只是现在因为有一个大家会用的平台也承认了，所以可能更多人会去接纳并且去采用这样的东西，那让他的这个信用的程度变得更高，他的价格就可能会往上推。但是我觉得其实近期的这个万物齐涨呢，其实也不用帮他塞太多的理由，我觉得单纯的就是一直以来提到的，因为现在钱很多，就真的钱很多，所以找地方赚啦，只要可以孳息的地方我就去啦。以前是比方说我可以接受的这个利率呢是 5%， 所以可以孳息 5% 的东西呢我愿意花100块去买，可是问题是现在因为零利率的关系我也没有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可能你这个本来可以孳息 5% 的东西只要可以孳 2.5% 我就好了，因为 2.5% 已经是很好很好了，所以他们会愿意去把这个本来100块的东西就炒到200块去了嘛，因为炒200块那可是赚的钱一样，所以这个配息就变 2.5% 嘛，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大家要去理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个就我在脸书上贴文，那之前很多人看了之后呢就有留言然后外加私讯我，就跟我讲说就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说你平常讲话都会讲到大家都听得懂，可是你今天 po 了一个大家都看不懂，我还蛮意外，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已经蛮简单的。但如果说没关系听不懂啊，那我们就来说明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蛮适合那种应该说一般菜鸡应该都要知道这件事情会比较好。也就是说我很常跟大家推荐 ETF 嘛，然后那 ETF 我推荐的其实笼统上来说是 ETF， 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讲得很细的话呢，其实这个叫做指数型的 ETF。好，所以指数型 ETF 就是它有追踪一个指数啦。那一般来说他们就是所谓的一篮子股票啊，比方说追的指数呢是台湾50指数，所以呢它的配置上呢它就会去买这个台湾50的对应的成分股。那或者说像美国追踪这个SP500 啊，标普500呢，那有像是 IVV,VOO 或者像是 SPY， 他们都是啊，那他们也会去买一篮子的股票。那或像是追踪纳斯达克指数呢就是 QQQ， 好，这种就是所谓的圆形指数 ETF。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适合大家投资的，可是 ETF 里面呢也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大家投资的，像我之前跟大家最常聊到的，也算是我们的成名作了，00672L， 它就是不适合大家买的 ETF。那再来呢，还有像是富邦的 VIX， 那也是不适合大家买的。那再来就是这个今天要聊的00632R， 就是台湾50反一元大的一个商品，那这个也是非常不适合大家买的。那一样，前面先下一个警语，就是说任何商品都能可以赚钱，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人可以在这边赚钱。只是我觉得像这样的商品，它比较像是你今天去打拳，你打拳你一定希望两只手可以挥嘛，它可以把人家干爆嘛。可是很神奇的是，这种商品呢，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只手摆在背后，就是你只能用一只手打。当然你还是有机会打赢啊，只是你的胜率就降低了嘛。我觉得他们就属于这样的商品。那 00672L 前面有跟大家聊过大概 N 百次了，那它其实最主要的弱势就在于说溢价。你明明可以用1块钱买的东西，为什么你要用6块买？为什么你要愿意买贵6块？你不是智障是什么？所以当然你要去玩原油，你就直接去玩原油期货就好了，因为那个成本是差非常大的。那再来富邦 VIX， 这可能还好，只要偶尔也会被炒作到溢价很高，但是像是美国的 VXX 有时候也会有溢价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先暂时不提。它只是算是那种有坑的商品，也就是说它只能玩非常短期，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买了 VIX 它就长期持有，那你长期持有这个是一定会让你吐血的。 好，那最后面就来聊这 00632R。00632R 呢，它其实就是放空台子期。那只是很有趣啦，为什么你要脱裤子放屁？ 00632R 的组成是两成拿去放空台子期，剩下的八成是负买回债券再加现金。那其实负买回债券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现金，所以等于是八成现金两成放空。所以为什么你要花100块的钱，然后呢实际上只有20块他拿去放空 ,80 块他拿去孳息。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100块的钱，然后就是100块放空台股，对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很多人就是无法参透。那你之所以一定会想问，那为什么外资会狂买？如果真的道理这么简单，为什么外资会狂买？那为什么媒体会写说这个是外资在避险？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避险，这也不是他们要看空台股。因为外资如果今天要在台股做空的话，非常简单，他就现货减码，在外加期货做空就好了。这个操作就非常简单，而且已经做了好几次了。那他会去选择要买 00632R 有几个原因。第一点是他拿来控盘。那其实讲到这边我就觉得这边应该很多人跟不上了，反正尽量试看看。那 00632R 他拿来控盘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他可以使用申购的方式。他只要去初级市场申购，那申购的结果呢就是元大必须要去市场上放空台子期。所以当我今天要灌杀价格的时候，我要大出货的时候，那我可以做的做法呢就是我大量的申购 00632R。逼迫元大必须要去市场上，因为他们要去做避险的动作，所以他必须要去放空台子期。那这可能就可以造成一个，我要他往哪个方向走他就必须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外资可以在这边做控盘。其实外资真的，我真的必须说啦，台股真的很大一部分是外资的形状，就基本上他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是被他们给控制住的。那外资呢又是不特定多数人啊，反正大家只要有一个共识方向出来呢，那他就可以操纵到台股这样。好，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他可以拿来控盘。那或者说他今天假设大量卖出的话，那元大就必须要去做多嘛，所以要去收敛价差嘛，所以说这样一来一往呢，他就是变成一个控制的工具，这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是为什么他喜欢买，为什么买到这么多，买到变成像是 00632R 是世界最大的反向 ETF， 那另外两档反向 ETF 像国泰跟富邦的反一呢，他们也变成是外资的形状，持股量有八成都是外资的。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我觉得他们是为了炒汇，是为了炒汇率。那炒汇率呢在台湾有一个规定，其实台湾一直想要当世界金融中心，那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就是吃饱去睡梦里什么都有，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市场的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你那个资金根本没有办法自由进出，像外资进来的钱他会要求你就是你进来之后你一定要投资，你不投资你就被央行找去喝茶，你不可以说把钱汇进来然后不动。那规定是这样，三成呢这汇进来的资金有三成以内你可以拿去买固定资产固定收益资产，这是 OK 的。那只是超过三成以外的东西你就不可以再去买像债券这样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投入市场里面。那只是投入市场里面要买什么那当然就做多股市啊。可是问题是你去做多股市，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台股涨高了嘛，那如果今天外资进要进来做多的话，是不是就变成它可能会被我们台股的大户或中实户到货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很好啊，可是台积电很好代表我们现在就要炒到1500嘛，不对吧？你炒1500一定有人会卖啊，因为实际上基本面还没跟上嘛。你说股价反映未来没错，可是你炒到1500可能是反映到2035年之类的，就是那是好久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它不可能就是有这么多资金进来然后全部往股市塞，因为塞进去就会推升股市吧。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很聪明，他们就做一个对冲的方式。我可能进来 50% 的资金我去买现货的股票再加期货做多，然后剩下 50% 的资金呢我就去买反一。然后那买反一的好处是在于说它等于规避掉这个规定。理论上是你只有三成以下的东西可以是债券，就类似现金这种形式嘛。可是你要去买反一呢，反一只有两成的资金是放空，剩下八成是刚刚前面提到的负买回债券跟现金。所以等于说你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反过来持有现金。那当然 00632R 我一直不建议散户持有，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会扣血。就是说因为台股长期逆价差的关系，所以这种反向的商品呢，你在期货做空你长期来说你会扣血。那扣血的部分他们就很聪明，因为刚刚期货是做多的，逆价差如果你是做多的话它是加血，那反一这边呢是扣血。所以聪明的你应该要知道，如果你配置得宜的话，一边扣血一边加血，你刚好可以把这个因为逆价差或是正价差造成的这种扣血的机制呢给对冲掉，给 hedge 掉。那对冲掉之后当然因为你要赚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这个，你的目的是为了要炒汇率嘛，所以你就可以借由一个绕过一个弯的方式，然后把大量的钱灌进来台湾。所以这个大量的钱呢现在就集中在台湾的这个 00632R， 然后还有国泰富邦的反一，就是很多钱就塞在这边。那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进来弄这个汇率。那为什么他们在弄你的汇率，其实也跟你央行长期的一个做法有关，就是央行一直在死守那个汇率。如果你打开全世界的汇率走势，你会发现 就你台湾最特别，就你台湾的汇率走势是每个尾盘就在拉尾盘，然后拉到像是柳树一样一堆下影线，就是他们的柳树理论嘛。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好的现象，当然他们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为了我们要救出口，然后或者说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有太多的外汇存底了，所以如果台币强升对我们非常不利，那这也跟央行被赋予一个很奇怪，就是他必须要赚钱。其实世界央行应该就属台湾央行有一个赚钱的任务，他要帮台湾国库赚钱，而且大家还会帮他拍手，就是说你就是应该要赚钱，所以他更心安理得的去操盘，去控制这个盘。那也因为他这样去控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外资们也不是笨蛋啊，大家会看啊，大家看到之后，当然我就把资金全部海进去啊，反正我就赌你这个会断掉，就像那时候大家去赌香港的连续汇率会断掉一样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香港连续汇率更难断啊，因为那个会直接冲击到美国的利益，反而是台湾的这个汇率呢，我觉得可能以他们的角度来说是更值得去赌的。所以像前阵子柳树我断过一次嘛，那个断对他们来说我相信就有很大的获利，那只是到现在可能就在赌台币会再升一波，那只是对大家来说听起来有点可怕，如果说什么台币后来被突破了怎么办，那其实台币强升对大家来说是好事啊，对你各位都是好事啊，因为你的台币的购买力变强了，你出国买东西变便宜了，你换美金变便宜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啦。等于说在外资的帮忙之下，在美国这个Fed 的帮忙之下大量印钱嘛，所以导致美元贬，然后其他周围国家的币值升嘛，其实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大家就说明到这了，我相信应该听得懂，听不懂就再听了一两次然后再查一点资料应该理解，就是说他买 00632R 呢，他不太是为了避险，那更不是为了做空台股，我觉得就是找个地方停钱，就这样而已，就这么单纯而已。那些外资的手段跟我们比真的差太多，像你知道说什么融资融券嘛，可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借券跟借券卖，那个只有外资可以用啦。所以当你今天看他在看似在做多一个股票，说这外资他现在持有很多股票啊，这档外资持股很多啊，那如果说你有去翻这个借券卖的资料，你会发现说干他在放空啦，就是他手上虽然有很多股票嘛，可是他实际上他是在放空的，而且这是一般散户可能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不要迷信筹码就这样，因为筹码有太多方法可以做了。好，那就进入 QA 的部分吧。而第一位看科科，他说一定要五星吹爆挨大的，挨大说的都是真的，欧洲人他妈的脑都是用水做的，不戴口罩就是不戴，照样开趴，附加歧视亚洲人。今年大二因为疫情回来台湾，后来被爸妈逼去工厂做女工，整天都在工厂拉布，我就觉得花这么多钱去国外读书为什么时薪还是158，一气之下我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听 Podcast 才认识古来的，听了三个月偷偷用英国的生活费然后买美股市场，虽然 Apple、Facebook 没有买在相对的低点，不过 TSM 然后就台积电，然后 Nvidia 买在好价格，是真的不可能买在最低点挂号。即使前阵子苹果跟脸书跌很多，心也不慌，吃着鸡排看着剧，等跌到我心中的价格再给他分批买进。可能优势也是在于说我是迷你而投资，目前先拿$1200让自己体验看看。现在大选中美股暴涨， Nvidia 暴冲，虽然也是小额净赚，但是看了超爽的。我会买 Facebook 是因为这是第一次使用社群网站，这是我第一个使用的社群网站。买苹果是因为从 i5 一直拿到 i12，只能说苹果就是一个字赞，虽然我对它未来长期创新有一点疑虑，不过至少在这几年应该也是看涨。 Nvidia 看超久，一直在等它跌，我给自己抓等它跌到500我要入场，结果那几天甚至下修到493，那于是我在495就进场了。我一直都看好串流平台，因为势必是一个趋势，买台积电呢就只是因为支持护国神山啦。当然说我进场前都有看财报，然后有看 PE 跟 K 线挂号，本身读财经给我一点优势挂号，未来如果有一笔资金最想要买的是微软挂号，我没有前瞻性，所以只敢买大公司的股票。没有，我觉得微软蛮有前瞻的。他说想跟大家分享，跌也不要慌，就像主委讲的，就是继续分批进场，高点也不要急着买，总有更高点。谢谢挨大让我在亏损的时候没有慌，还乐得很呢。Anyways， 谢谢主委，看来未来是要跟着主委走咯，您是神吧，如果我跟丹奈可能只跟着你走了，然后一个叉叉。妈的吹成这样是怎样啊？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分享其实有一段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是拿了就是他的一部分就小资金在玩而已啊，所以他觉得你看他遇到下跌他一样吃鸡排在看剧嘛，这个就很重要啦，就是说投资如果说影响到你生活的开销，那你心理上压力就超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不鼓励大家做什么全职投资啊，因为你全职投资你会变成说你会期待我每个月就有月薪进来，可是投资有时候是这样，他有时候甚至是你三个月赚不到钱，可是后来的三个月一次赚半年的钱会这样子，那你如果把它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压力的话，你很难做得好，你甚至那种好的东西你抱不住啦，然后坏的东西你一下就吓到就跑掉了。所以我觉得他分享这一段，虽然没错，就是 看起来是菜鸡，可是他的一些观念是正确的，比方说他有先设定一些价位，有跌到他才买，代表他也没有脑冲啦，他有那个耐心去等之类的。那我觉得是 还不错的分享，感谢这个看科科打这么大一篇。那下面一位，这个我不是康康嘴机车说，被主委救赎的加班日，艾大你好，平常喜欢睡前听，今天下午打开 Spotify 偶然发现你的歌单，打开来从第一首开始听，刚刚加完班已经听完87首了，身体很累，但耳朵被耳扔成给疗愈了。本人小矮大一岁，跟矮大听的类型很像，超多高中时代常听的歌，久久没有听到依然被打动，明年也要去听 Green Day。 Green Day 明年会不会来都还不知道，他说延到明年了，但是不知道。他说这要来分享一首歌 Vetusta Morla Los Dias La Ros，是一首在欧美剧听到的，因此开始听西班牙文歌，第一次想留言竟然是为了音乐，感谢矮大分享好音乐。好，这个刚刚这样念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懂啊，那没关系，我先去听看看，好听我就把它拉进歌单里面。下一个，这个史特劳斯说五星吹捧梦工，好，那前面是感谢，然后下面讲说虽然自己没有投资美股，但是也很常听矮大说台股是垃圾股，但相对来在台股较为熟悉，希望矮大的业配越来越多。其实我不是说台股是垃圾股啦，是说现在是垃圾盘。好，为什么我还会有资金在台股，很简单，因为我这个人就是用钱投票啦，还会有钱在台股就代表这市场是可以做的啦，只是他最近的表现真的不好，然后最近有在拉这个被动元件啦，所以你看我脸书我去写一篇关于被动元件，就是你在台股在炒族群的时候就这样，阿猫阿狗全部只要你是同一个族群的都一起拉啦，那只是炒被动元件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乐观，我比较不喜欢这样的题材，那我还是希望说台股赶快往这个好，不然说是网通或是明年第一季第二季呢往这个中国内需股，那我觉得台股还是有很多可以发展的东西，好，只是目前它的表现真的就是没那么好。下面一位小港金城武说，各位观众五支烟，然后他说前面是吹捧啦，然后他说让我从短线迷失每天盯盘的日子，看跌就卖，卖了就涨的窘境离开，那目前也是要规划投资美股，虽然我只是奈米户，那他想要请问我去帮他分析稳茂，然后以及最近他有布局海运相关的股票，问艾大对于海运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感恩赞叹。那我觉得海运它不是已经涨一阵子了吗？我觉得海运已经喷了好一段时间了吧，特别是像长龙我记得它表现就还蛮不错的，但其实一般来说海运我是看散装啦，那其实海运的传统旺季是在差不多第三季左右，第三第四季，也就是说股价大概会在第三季左右见一个顶，只是当然因为疫情打乱了很多事情啦，所以现在要怎么说都说不定啦，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些海运的报价，像我自己会看那个波罗的海指数啦，那海运的话就是波罗的海指数会走在我觉得它反而有点相对慢，就很神奇啊，一般来说是再来说运价涨然后股价会涨嘛，可是一般股价都会先走，很神奇，股价走了之后你才看到说哦原来是运价走了，所以这是你要去推敲一下，有时候这个指标一下谁快一下谁慢那是不一定的。然后说分析文茂就是三五化工组大头嘛，就一个代工厂，文茂这个代工厂也是很厉害的，那我自己本身是投资宏杰科啦，其实是跟你同一个族群的嘛，就是文茂全新宏杰科，就是三个老兄弟嘛，那可是有趣的是我自己投资宏杰科，那宏杰科被我看对了，营收非常漂亮，真的开出来营收很赞，可是股价没有动嘛，所以我说台股就垃圾盘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垃圾盘，就是你看对然后这个股价这营收跟财报获利好，其实有时候不代表股价就一定要涨，其实真的是要看到底有没有资金要进来关注，那一样你就看我前面那个被动元件那个图你就知道，真的有资金要关注的时候，干那里面的阿猫阿狗全部都炒啦，如果说真的要去炒这个 PA35 化工组的时候，那真的会全部都一起喷，那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啦，那文茂这家公司当然它的基本面各种底子都是很漂亮的，但是重点是你要怎么样买到一个漂亮的价位啦，我是觉得是这样看的。好，下面这个 JerryI0113 说选我，哎大我是中珠的员工，请您跟那位观众说放心来报道吧，很累很操但学得到东西，做得好薪水也不错啊。有一位之前问中珠的，现在有人浮出来讲了，好干还是你是中珠的人资啊。好，下面一位说什么选我 pick me 五星好评，想问跟个股没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蛮好奇矮大对于 F51 坠机的看法，看到新闻上殉职的飞官妈妈说他儿子很早说飞机迟早会出问题，就真的出事了。我觉得首先这个飞官过世当然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以前我那个飞行训练的时候我在台东飞过啦，那其实老实讲你知道其实那时候飞的时候就偶尔就会听到他们在赶中国的飞机， 就叫他说就赶快回头这样。那飞官他们很辛苦啦，反正随时待命啦，然后随时要上去赶人走这样。那 F51 它就是比较老的飞机啦，那当然也说我们国家本来就有在往前进展，不管是在马政府还是到下的蔡政府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有在汰旧换新啦，可是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步做到位，我觉得这就是很可惜很难过的地方啦。我觉得未来大家都会换装 F16 嘛，就是说大家会整体往上提升，可是有些旧的怎么讲，就那些军备还是存在啊，像陆军就是干，我们陆军不是被人家笑乞丐兵吗，很多东西都用那种老时代的东西、哦、那当然那种东西出事的机会就高啊，所以我还是得说就只能希望大家会往更好的方向走啦、哦、但我不会觉得这个是谁一定犯错或者做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一个整个你知道就像起司理论一样、哦、就刚好起司之间形成一个洞，一连串的错误然后导致了一个悲剧的发生、哦、对，还蛮难过的啦。好，下面一位这个前阵小菜鸡说，感谢主委带领菜鸡终于入手新的 iPhone， 终于可以来五星吹吹了，每一集都听得我实在获益良多，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做下去，要感谢。好，最后一位这个你好呢弃儿说五星吹吹要变成包青天，他说想问挨大常常说分批投资，但我是学生而已，本不够，最近是想换3万的美元，想建议一次换光还是分三次呢，感谢挨大汪汪汪。是一样啦，你可以分三次换啦、啊、就假设说你要换的话，但是那种汇率变化又更慢了，三次可能就一个月或是两个月换一次都可以啦、啊、当然你也可以一直换看你自己，那看感觉的、啊、那下面有这个浪漫很懂说苗栗山下智久在山下智久说五星吹、啊、这个好听的话都如出一辙，都被留言区的前辈们讲过两轮的，我想要抱怨一下挨大，可以麻烦你讲三字经前先给个预告吗，笑点低的我总是在听到干之后就忍不住爆笑，偏偏小弟都在通行的时候听 podcast 发出一个噗嗤且面部扭曲的窘境、啊、那这个感受到其他乘客的侧目，小弟我实在是不堪其扰，最后若有幸被挨大读到这个留言，小弟有一位11月生日的寿星朋友也是挨大粉丝，敢请挨大祝他生日快乐，他的名字是 Joy， 叫他 Joy 江就好啊， Joy 江生日快乐啊，这个好朋友浪漫很懂在这边点播给你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好啦，那这期节目先到这边啊，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下期见，拜拜。